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因为爱你赐下了妥拉，让我们可以遵行。因我们的罪，你为我们开了一条献祭的门，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宝座前与你亲近。今天的讲台，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都同蒙其力。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走了很久的妥拉，那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的希伯来文叫做 Vayikra，这本书呢是妥拉对新约的一个预表。利未记呢是摩西五经中有关于物质跟精神的中心，它也包括了献祭的条例。在这本书中，圣贤说妥拉的613条的诫命呢，中间有246个在这里，所以是超过了 40%。其实有很多的塔木德关于赎罪的仪式，还有圣洁的一个根基啊，是由这里来的。所以这一本书呢，是一个会幕服事的书，是神恩典的书。这个条例呢，是给那些愿意全心全意服事神，带着敬畏神的智慧的人。所以呢，这里共有450处是关于献祭的条例，是只出现在这本书上。别的书从来没有提过，这个条例呢，载明了与神的关系。记得我曾经说过，五经呢，妥拉是一个神爱的书信，所以如果你很喜欢看神的爱的书信的话，你应该会很喜欢妥拉。但是我们来看，很多的人当他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好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到了出埃及记呢，还不错，但是到了第25章呢，开始在讲会幕的建造。所以呢，我常说很多人呢就出不了埃及，就进不了利未记。许多的基督徒在读到埃及出埃及记25章之后，看到会幕，接着利未记，他们就跳过去了。因为他们发现会幕的详细描述和献祭的制度中间很多的条例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其实非常的乏味，而且无关紧要。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因为这一本书中有关于耶稣啊，他为什么为我们牺牲，为什么要献祭，在这个本书里头都有了预示还有解释。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在五经里面播种这个基本的概念，你在新约里面呢有很多的基本教义呢，你是看不懂的。所以呢，关于耶稣啊为我们的罪所做的赎罪牺牲，我们凭着信心可以称义，以及我们要求行为成圣的呼召，其实如果你没有读过利未记，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很大的意义。跟其他妥拉书卷中间不同的，利未记开始的时候呢，是从神呼叫，他呼叫谁？他呼叫摩西。他呼叫摩西呢，用献祭来靠近耶和华神的一个方式。事实上 Korban 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献祭或是祭物，但是当你进入希伯来字根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字其实是接近或者是靠近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应该指出是献祭，神从来没有要我们用献祭来讨他的欢心，而是呢让我们因着献祭更加的靠近神。神没有离开，也没有需要我们的献祭， 他更没有要我们去贿赂他，来接近他。为了我们的利益，神给了我们献祭的条例，特别是耶稣啊，他是逾越节的羊羔，他的献祭能够使我们更加的亲近神，得以进入至圣所，跟我们的神面对面。但是要说的是，除了信心和真正的悔改，献祭本身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因此先知后来他们就谴责在圣殿里献上那个虚伪的祭品，那是徒劳的，没有用来吸引我们更加的靠近神。就像在阿摩斯书第五章22-23节所说的，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真心回应神恩慈的爱和真诚的悔改，仅仅献祭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在整本利未记中，只有耶和华神的名亚威跟献祭的时候一起出现，并没有使用 Elohim 这个字，这表明献祭是为了吸引我们接近，让我们更加的体验神的怜悯，而不是为了让消除神的愤怒。换句话说，除了耶和华神无尽的爱和怜悯之外，献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祭牲会被接受，因为神作为一个公义的审判者角色，他会怎么样？他会立即执行那些接近他的人，那些罪人。有人指出，在仪式，在献祭的这个仪式没有时间可以说话，所以献祭呢是在很沉默的进行。献祭者会把双手放在祭牲的头上，而且是默默的祷告。祭牲是为他的罪而死的，只有因为神的怜悯，献祭的祭牲才会被接受。因此献祭仪式最终其实就是一个医治还有恢复，这就是生命换生命，以命换命，这就是献祭的一个原则。所以当耶和华神看见血跟献祭的烟雾的时候，他会再看一看这个献祭的人他的信心，还有他是不是真心的悔改，那么神就赦免了这个罪人。献祭的甜蜜的味道指的是献祭者未来的生命，当他献了祭，他得着了医治，那么他将来生命呢就会有很甘甜，因为跟神的关系。这个甜蜜的味道不是指那个祭牲烧了以后那个甜甜的味道，真正的悔改如果没有，那么在献祭的时候你的罪就不得赦免，你所献的祭就不蒙悦纳。所以实际上呢，饶恕呢是一个关系的一个概念。在新约里面，耶稣对这些献祭的人说，如果你要去献祭，你走到一半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来啊，有个人他得罪我，耶稣说你要放下你手上的祭物，回头与他和好。记着，这是说什么？是说有人得罪了你，而不是你得罪了人。所以呢，比较旧约，当你犯罪，你只要带着祭牲来到会幕前，然后把手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祷告，那么就献祭就完成了。可是在新约，耶稣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子，是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放下你手中的祭物，回去要跟他和好，那这个再回来献祭，那你所献的祭才会蒙神的悦纳。所以在利未记的这个条例当中，献祭是人要净化自己并且要跟神和好的一个象征跟一个表达。好，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妥拉。伊甸园里头神杀了一只羔羊来给 夏娃跟亚当那个做上那个皮子的外套外衣，是要遮掩他们的羞耻。神亲自献上了律法书上的第一次献祭。所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亚当当时建立了第一座的祭坛，并且他为耶和华献祭，作为人类的第一个大祭司。那么这是犹太的传统所说的。那亚当呢，教导他的儿子们有关于献祭的条例。虽然该隐的献祭他并不蒙悦纳，因为有人说他是因为从被咒诅的地土里面长出来的，但是呢也有人说是因为该隐在献他所种的这些植物的时候他没有用心，他就随随便便的就拿了。但是亚伯呢，他所献的供物被接受，是因为他从羊群中间投生的和羊的脂油他献上。所以当亚当去世了之后，他的儿子赛特接替了他成为大祭司，接着是马土沙拉。所以呢，在洪水来之前七天，马土沙拉就像他的希伯来名字一样，他就在那个时候过世了。后来呢就变成挪亚成为了大祭司。所以第一次出现祭坛这个词是在洪水之后出现的。挪亚是为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挪亚从他的先祖他已经学习到了如何的献祭，而且他也知道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这个条例，并且他重建了亚当在耶路撒冷那个最原始祭坛。那个祭坛呢，是因为被那些洪水所杀的那一代人，那些邪恶的人民所毁坏的。他的儿子撒善接着接替了他的位置，善就留在耶路撒冷，或者叫做撒冷。从闪的宗族线一直来到亚伯拉罕，接着就有了以色列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特别重要的是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将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面，神阻止亚伯拉罕，并且给了一只公山羊来代替以撒。后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立祭坛来献给神。所以几个世纪以后呢，当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前一个晚上宰杀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献祭的羊羔这个主题就再一次的出现。事实上犹太民族的诞生是由献上神的羔羊所造成的。此后献祭的条例就是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在创造中达到了西乃山启示的最大的高潮。换句话说，在埃及宰杀羔羊血的救赎，其实在西乃山颁布的这个祭坛条例已经得到了实体的呈现。正如耶稣啊作为神的羔羊因世人的罪走向了祭坛成为赎罪祭，这印证了摩西妥拉中间会幕的模式。献祭的最主要是在教导他的百姓如何悔改。我记得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我特别有印象的就是倚天屠龙记里头的张无忌，当他得到了一本武功秘籍的时候，他就非常认真的每天每天都在练那个武功秘籍上面所说的招式。那么旁边就有人问他啦，隔了一天问他说，诶，那这个招式你现在学的怎么样啊？张无忌告诉他说，我已经忘了 50%。哇，这个人说忘了 50%, 那怎么得了呢？再过几天再问他，他说我已经忘了 80%。 哇，听的人更紧张了，那这样子怎么办呢？不是永远练不成吗？但是最终张无忌学成了这个武功，是因为他完全忘记了这个招式。这个故事让我就想起来，就像我们 把陀拉当成一个武功的秘籍。所以当我们每天每天在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武功秘籍放进我们的生命里面，与我们合而为一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施展出来我们这个武功。所以呢，在陀拉清楚地表明血是献祭的途径。那么我相信呢，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耳耳相传，父传子，子传孙，所以他们对于献祭应该都不陌生。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血是献祭的途径，赎罪要获得神跟圣洁的百姓能够同住，一同居住。在出埃及记，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要用血来避开灭命天使的击杀。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8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证。所以会幕主要的目的是分别为圣，祭坛圣殿的各种陈设，祭司的服饰，所要穿的衣服，甚至祭司用血成圣，最终用血来赎罪，为坛上的这些献上祭牲的这些犯罪的人，为他们来赎罪。所以呢，在利未记十七章很清楚的指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他说：我把这个血，耶和华神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所以在血里面是有生命的，所以能够赎罪。但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六章二三节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圣洁和公义的要求，罪必须要受到死亡的惩罚，而死亡则是用血来做代表。神建立了祭牲和血的献祭的条例，通过祭牲代替赎罪，让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破裂的那个关系。所以关于赎罪祭、赎愆祭、献祭的人，是要将祭牲带到会幕的门口，将双手按手在那个祭牲的头上，这是象征性的将罪转移到祭牲的身上，然后献祭的要自己来杀死这个祭牲，要承认他的罪，并且要用这个无辜的祭牲来代替他。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啊为我们的罪而死，罪使我们与神分开了，但是透过献祭将我们拉回跟神更加的靠近。福音的信息就是神的话，神的声音。所以在诗恩宝座上有两个基路伯之间，神在那里与人 与祭司大祭司与摩西对话。他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我们都很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有说，第一个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显给基法看，所以这是有见证人。所以当耶稣啊为我们的罪，使得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那么这个幔子呢，就是耶稣啊的身体。施恩座呢，既是神的宝座，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了从律法而来的咒诅。所以呢，我们的罪借着耶稣的血，耶稣啊的血，我们得着了赎罪。所以耶稣啊的血就是被称为永约之血，将我们的罪洗净。所以施恩座是由十字架来代表，它是放在约柜的上面， 所以当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印着耶稣啊裂开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至圣所与神面对面。好，献祭的祭物有三个部分呢，从利未记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必须要完全的烧毁，一个是脂肪，还有腰子，还有肝上的网子。那这个脂肪呢，象征着奢侈或是我们肉体的欲望，有点类似在月节期间呢，我们必须要除酵那个观念。腰子呢，被认为是肉体情绪的来源，而肝脏呢，就是被认为是愤怒或是骄傲预表。所以这三个呢，完全要被烧毁在祭坛上面，表明我们的肉体内部完全被烧毁。我们常说的就是死透透。罪呢，会让我们与神完全的隔绝。所以呢，这些呢，你要献在祭坛上，而且要完全的烧毁。那血是永远不会被消耗的，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所以这是在利未记17章第11节所说的。那神就吩咐以色列祭司利未人，他的献祭的条例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啊，他为我们献祭牺牲，是凭着基督的宝血，他好像是一个无瑕无疵的羔羊的血。耶稣啊，在创世之前是被神预先所知道的，却在这个末世向我们来显现，这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9到20节。所以呢，在圣经上面启示录13章8节也有讲到，就是创世以来被杀羔羊，再讲到他的生命册。所以在创世以前，神耶和华神就已经计划耶稣啊要为我们来死。这就是为什么整个这个利未记我们称之为祭司的教导，这些指示能够让以色列人了解赎罪的必要性，更能让我们更靠近神。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整个利未人制度其实就有点像天上的一个图景。摩西在西乃山接受了神宝座式他的模式告诉我们，那这是他在异象中看见的属灵实体的一个影子。会幕呢，在旷野中间，它是移动式的，为了要进去应许之地，神所命定的地方。所罗门王后来在西安就建立了圣殿的地方，就正是耶稣啊能够成为赎罪祭的那个地方，就是耶稣啊成为赎罪祭来完成这个目标。所以呢，在利未记，神在妥拉里面说呼叫，那他呼叫谁？他呼叫摩西。那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神与摩西说话，只有摩西听得到，别的旁人听了好像觉得是在打雷。但是呢，将来在新天新地，神亚威他会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话，说他的话是我们都能够听得到，而且我们能够听得懂的。那根据犹太拉比他们的说法，是神每次跟摩西说话的时候都是在指定的时间，就是 appointed time。 所以献祭的目的呢，是要神属于他的那些人要更加的靠近他。所以献祭的服侍神，其实不在乎距离的远近，而在乎我们心的远近。所以在以西结书第11章第46节说，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的说，我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中，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虽然神将百姓迁移赶散到列国，但天父的心早就在那个列邦做他们的圣所。所以祭司呢，是需要全心全力服侍神，而且要甘心的降服。当献祭使我们更加的靠近神，所以当我们把手按守在祭牲的身上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认同 认罪悔改，跟神联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是那个祭牲代替我们，为我死。所以献祭呢，必须要在完全敞开，在祭坛，要看得到你的献祭，而且要听到你的悔改，才能够完成整个献祭的一个仪式。所以献祭最主要有五个目的，第一个要认罪悔改，第二个不是先想好你为什么要来献祭，你不要有目的来献祭，也不是你对神的恩惠，神不一定需要，神也不一定想要你来献祭。就像在诗篇51篇第17节所说的，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与神更亲近，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好，所以呢，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读到利未记前面的七天，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献祭仪式啊，一直在重复的演。那么这么长的时间，牲畜寄生在那里被宰杀，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这个寄生放在祭坛上面，要不然完全烧毁，那个火是不能够熄灭的。尽管有很多的东西都在里面，有油脂，有肝脏啊，都在里面，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神圣，就是从来在那个地方是没有苍蝇出现的。所以呢，利未记中心是会幕有关的各样献祭的条例。不可否认的，献祭是犹太的律法和妥拉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就像在今天传统的犹太会堂，当他们在聚集的时候，也包括他们会祷告圣殿的重建，还有恢复祭司。那我们常常在想，啊，为什么神需要提供这些祭牲谷物来做献祭呢？当然我们不能说神他有这个需要想吃，而是在诗篇50篇第10节说，在诗篇第50篇第10节这边有说到，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跟其他宗教不同，他们在祭拜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目的。妥拉的献祭从来不是要讨好神，或是你希望从这个献祭的这个过程中间能够得到更多的恩惠。所以犹太人呢，在出埃及的时候，甚至在西奈会幕还没有颁布之前，神就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像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我要说，整本妥拉对你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献祭。身为一个祭司，你需要知道更多祭司所要做的职责，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要献祭，献祭的流程是什么。如果你是君尊的祭司，那么你需要知道。甚至我们看到建会幕的时候用金银铜，那这些都代表什么呢？我相信牧师已经讲过很多次，而用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柱子上的杆子用银包裹，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会幕，是神要居住的那个殿，那么你如何来建造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身体建造成一个神乐意居住的地方？那么你真的要好好的读一下会幕建造的整个流程，它的过程跟它所用的。我建议各位绝对不要出不了埃及，进不了利未记。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来看一下，真正的要进入 祭司开始任职，从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其实是摩西在教导如何献祭。我们知道有五祭，如何的用这些五祭，但是呢，只是摩西在说，人在做。但是这一周的妥拉，我们将进入第八天。本周的妥拉题目叫做 Shemini， 这个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第八。那所以我们看到从利未记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是在讲这前面七天所发生的事情，有点类似呢是预言，七天中间重复重复重复的预言。所以呢，在过去的七天里面，摩西是造就了以色列众人，看着他们聚集在会幕前，还有任命亚伦跟他的儿子为他们来任职。那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是用油还有一只公羊羔的血，我们都知道涂抹在祭司的身上，那这个叫做圣职的任命。所以摩西呢，在这个七天里面，他重复了七次这样的过程，教导这些祭司他们如何在会幕里面供职。那在圣职任命的那一天，第八天是尼散月的月朔，也就是尼散月一号，神就吩咐摩西让亚伦跟他的儿子直接来献祭，没有透过摩西，这代表亚伦跟他的儿子要正式承接祭司的这个责任。所以呢，摩西就召了亚伦跟他的儿子还有以色列的长老，他们就来了。那犹太人的传统说，这里提到的长老其实呢，就是同样在西乃山上面的那七十位长老，他们陪同摩西跟亚伦还有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来到了西乃山。所以在以色列全会众之间呢，他们就跟神之间有一个签订的一个婚约，一个盟约。那在出埃及记讲得很清楚，当他们签了约之后，他们就开始吃喝。那后来的传统呢，认为七十名的长老其实呢，就是变成现在呢以色列最高法院有七十名法官的一个基础。那这周的妥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呢，就是亚伦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两个被烧灭的这个悲剧。摩西呢对亚伦说，首先要献赎罪祭，那这个呢应该就是赎罪，赎那个金牛犊事件。那亚伦需要为这个罪献上赎罪祭还有燔祭，那也要为百姓同样的要献赎罪祭跟燔祭，还要加上平安祭跟素祭。那我们也知道，因为百姓呢在金牛犊的上面，他们其实也犯了罪。那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跟燔祭，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来为他们赎罪，这是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这些献祭的仪式，亚伦跟他的儿子其实他们已经练习了七天了。因为在这里说奉上燔祭，照例而献，是照例，就是照前面七天摩西如何教导他们献祭，所以照这个例来献上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七天的预言到了第八天，献祭要正式的登场。所以亚伦呢就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他就下来了。这一切呢都是按照摩西吩咐的。但是呢，我们要说前面七天这些燔祭牲有没有被火焚烧呢？应该是没有。所以呢，在第八天同样的没有火，百姓呢对于献上的这个赎罪祭呢，他们不知道神会不会赦免他们拜金牛犊的罪，他们就等啊等啊等啊，一直就没有火。这个时候呢，摩西跟亚伦他们转身又进入了会幕，或许在那个地方他们为百姓的罪再一次的代求，然后他们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这个时候呢，妥拉里头讲，神的荣光就像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就烧尽了燔祭还有脂油。然后民众呢，众民看见呢就欢呼，俯伏在地。这个时候表示神悦纳他们的赎罪祭，他们的献祭啊。这个时候我们想象一下，会幕门口摩西跟亚伦站着为百姓祝福， 站在两旁的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这两个人呢被视为是接班人，地位呢仅次于摩西跟亚伦，但是他高于70位长老。但是这个时候悲剧发生了，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其实在燔火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奇怪的火，它是意味着没有经过授权或者是一个亵渎的。这个时候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就出来把他们烧灭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亵渎之火确切的性质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知道这是没有经过授权的火，可能是拿达亚比户他们用的是普通的火来烧香，而不是从祭坛上面取火。或者按照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两个人呢在进会幕前他们喝醉，因为不记得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什么是违反条例的。因为呢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在利未记第十章八到九节，神突然之间就对亚伦直接说话，他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代永永远远的定律。无论人们如何在献祭的时候亵渎，这都表明他们无视于神完全的圣洁，以及尊重和顺从神所吩咐的每一句话。那他们的疏忽和不敬应该是拿达亚比户被烧灭的原因。据犹太的传统的说法是他们是一瞬间就被击毙的，据说他们的身体跟衣服都保持完整。所以除了献祭及会幕的管理之外，在这里神说明祭司还要有的职分，要将圣的熟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还有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典章来教训他们。所以你想想看，利未记对于我们这种君尊的祭司是不是非常的重要？你只要稍微不留神，你可能就会被击杀。但我们要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将他所要做的事情都写在这本书上。当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按着这个整个过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就是其实神要我们做的很简单，就是他怎么写你怎么做，不要问为什么，不要想有没有什么替代。我记得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拉比对我说，他说我跟你讲，在圣经中间绝对没有替代。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祭司，在读利未记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请圣灵来带领我们，这些对我这个祭司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什么是我需要学习的，有什么是我必须要遵守的呢？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在这个礼拜的妥拉在讲到的就是食物律的条例。所以神吩咐摩西要晓谕以色列人，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以吃的是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倒嚼或分蹄中间不可以吃的就是骆驼，神说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与我们就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而且这些兽的肉呢你们不可吃，死了你们不可摸，因为都与你们不洁净。所以在这个动物的这个食物律里面呢，其实可以吃的东西很多，但是呢骆驼我们通常很少吃到，沙番兔子几乎不会有机会去吃到。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争议呢就是在猪肉。猪肉呢 在中国菜里面是主要的一个食材，甚至在德国，德国猪脚非常的有名。所以要我们放弃猪肉，其实呢需要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勇气，跟知道如何去拒绝。我记得我刚开始守不吃猪肉这个时候，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我的家人他们带我去吃，跟我讲说，哦，这个猪肉呢，猪肉的汤，它是用猪骨头熬的，你知道那个骨头呢可以拿出来，里面的东西还可以吸，好像用吸管一样可以吸。所以当我去的时候，我就想，好，那我试试看。当我闻那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觉得有一股恶心，但是呢就想，好，既然家人这么好心，我就吃。我吃了一口，然后我那一次呢真是上吐下泻。所以我就知道，当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吃某样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分解这些动物的肉的这个酵素，其实我们就丧失，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我觉得猪肉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问题，我可以不吃，因为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这里还有讲到呢，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那么在海里、河里一切水里面由来的这些动物、活物，或是死了无刺无鳞的，你们都要以为可憎。那雀鸟中间可吃的而不可吃的有很多，事实上这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间我们不常吃到，甚至在讲刺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要当为可憎，有足有腿在地上蹦来蹦去的你们还可以吃，蝗虫、蚂蚱、蟋蟀，这个都可以吃。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住在乡下，那我的姐姐就带着我，我们常常去那个下过雨之后，地上不是一个洞一个洞吗？我们台湾话叫做灌斗糕，我们就去用水放下去，好，那就有一些蚱蜢啊、蟋蟀就会跑出来。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把它拿下去炸，跟面魂面粉和在一起，然后我们就用炸的，哎，真的还是蛮可口的。但是呢你要吃蚱蜢或者蟋蟀，其实在现在社会里面已经不常会有。他这边有讲，凡死了必不接近到晚上，拿这些死的还要不接近到晚上，还要洗衣服。所以呢在整个食物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句话一直一直在重复，就是与你们不洁净，与你们不洁净，还有呢要当可憎的，你们不可以吃。甚至这些东西在不小心的时候可能会掉进我们的器具里面这个也是不洁净，不洁净要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还有呢用肚子行走、用四足行走的，会有很多脚的，爬在地上的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所以呢我在想蛇肉应该也是不可以吃的。那这时候神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我再一次的告诉你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的和不圣洁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洁净跟不洁净的，可吃的跟不可吃的，神说都要分别出来。那么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而已呢？我们只要守着在这个必央所说的，我们就可以能够圣洁，对于那些我们所谓的不抠秀的我们就不吃呢？那么所以保持犹太这种洁净的食物到底困不困难？其实呢最主要的困难点是来自犹太人他们保持的这些条例 在 全世界各地其实没有这样做的。那基本的考虑原则非常的简单，如果呢你在犹太洁净的食物，你知道它是这样屠宰的，你购买肉类而且有经过这个犹太的洁净食物的这个认证的产品，你唯一要考虑的那就是肉类跟乳制品的一个分开，不能放在一起吃。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要到那种不是犹太人的餐厅，或是说不遵守犹太这个条例的人家中吃饭呢，保持这个圣洁食物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就像呢有一次我非常的突然间很想吃叫做酸菜火锅，我就跟我的女儿说我真的是好想吃。我女儿就说那我知道在这边有一家叫做马家馆是专门卖回教的，那么他们是没有猪肉的，那他那边有一个叫做羊肉酸菜锅，那我带你去吃。所以我们就去了那个时候呢这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让我的这个感觉肚腹非常的满足，就吃了，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可以吃的。那下个礼拜呢我的女婿跟我的女儿他又带着我们又去吃一次。那这次呢在添这个羊肉酸菜锅的时候是我女婿做的，所以当我吃的时候我就发现奇怪，这个汤里面为什么有一个一段一段红红的东西，我就把它挑出来一看，开羊虾子。然后我的女婿呢就转身看我说，妈妈，这个应该你不能吃吧。我说对呀，可是为什么我上次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呢？我女儿就笑了，她就说，因为我把它挑出来了，让你没有吃到那个开羊，你就以为它没有，它是 kosher 的。后来呢我们就上网去 Google， 就发现呢其实回教徒跟犹太人呢其实他们是有差别的，他们同样呢是不吃猪肉，但是他们吃虾。在美国有很多时候呢，或者你都不会发现所吃的东西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像你到这个回教的餐厅你知道他不会有猪肉，但是他吃虾，所以你怎么办呢？那就是回家自己腌酸菜了。甚至呢我们常常喜欢吃什么韩国的这个 kimchi， 但是当你很仔细的去看它制作的这个材料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它里面有虾酱。所以当我到了这边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学习做一些什么，我自己做 kimchi 韩国泡菜，甚至有些时候呢我都不太愿意到外面去吃。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吃到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事实上呢，当你遵守妥拉这个食物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吃到这些东西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拉肚子。所以呢我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不吃猪肉，不吃海鲜的虾啊螃蟹啊这种。所以每次要跟他们解释真的是蛮麻烦的。可是我吃了我会觉得我的心没有办法那么平静。所以呢这就是在有一些犹太的这个解经家所说的，这可能神想到这个部分呢让我们很难跟那些不遵守妥拉教导的人来往。所以呢我们说到Kashrut 这个基本的规则，它的细节很广泛，但是条例都非常的简单直接的限制。比如说什么动物不能吃什么动物的器官不能吃，那有很多呢就是必须要按照犹太方法来杀死这些鸟类跟哺乳动物。所以他们在杀的时候呢必须呢让血完全的放掉。我记得我有一个犹太的朋友，他有一次呢他要到台湾来 旅游、哦、我非常的兴奋，我想有朋自远方来嘛，我就开始去找、哦、台湾有很多的牛肉的料理，牛肉面，哎呀，我就在想我可以带他去吃，甚至羊肉我可以带他去吃。但是当他下来了之后到我们家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哦，通常我们犹太人离开了以色列之后，我们是不吃肉的，我们就吃蔬菜素食。那时候我就觉得常常觉得非常的怀疑，为什么？那不是洁净的吗？不是可以吃的吗？啊，一直到去年当我到了耶路撒冷跟拉比学习妥拉的时候，我对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拉比告诉我说，其实除了在圣经上面所说可吃不可吃的以外，在可是瑞的规定里面，最主要是屠宰的方式。他比喻给我听，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你去 Google 世界各地当他们杀牛杀羊宰杀猪肉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他说像牛羊在宰杀的时候通常呢是要灌水在这些牛羊的身体里面，然后呢让用一种非常残忍的方式，所以呢这些牛羊，你如果去过屠宰场你就会知道，当他们要被屠宰的时候他们都会发出非常凄惨的叫声，那这些凄惨的叫声呢就会影响到旁边的牛跟羊，当他们在恐惧的状况之下，其实身上会出现一种毒素充满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呢这些东西吃下去之后其实对我们是健康是不好的。我最记得就是在我小时候，我妈妈常常跟我说一个故事，就是说她在家里面啊养了很多的鸡，有一天呢当鸡可以成熟可以吃的时候，妈妈就想说，诶，我自己来杀鸡。所以当她呢把这个鸡头呢割断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呢这个鸡呢还站起来再继续再跑，他不知道他死了。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鸡肉是可以吃的原因。所以你要知道在犹太人中间，其实他们对于宰杀这些 kosher 的这些动物洁净的动物，他们是有不同的方法。他们的不同的方法呢就很简单，就是说他们必须要按照犹太的条例进行屠杀，这是在申命记12章21节说的，他们不可以吃那些自食的动物，或者是说已经被杀死了，而且这些动物呢必须没有残疾或是缺陷，当然这些限制 不适用于鱼类，只有羊群跟牛群。所以呢在犹太的传统他们屠宰的方式呢，那他们呢是意思就是要摧毁或是杀死，那他们的屠宰方式是用一种特别的一种刀子，就是在喉咙快速而且非常刀子要非常的锋利，它没有任何的凹凸不平，因为这样的方式呢能让这个动物呢牛羊呢在死的时候没有痛苦，所以呢他们在两秒中间他们就会意识丧失，所以这个是认为是最可靠的一个屠宰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呢其实确保不但是快速，而且它能够完全的能够排出这些动物体内的血，这就是这些肉类在犹太人他们的 kashrut 所必须要的。那重点就是说这些屠宰的人他们不单单是一个屠夫，他们必须要非常的虔诚，受过良好的犹太法律的律法的一个训练，特别呢要学习到可是瑞有关的所有的条例。所以通常呢在犹太比较偏远或者是说很小的一个城镇，通常拉比 跟这个屠宰的是同一个人。血的部分呢，我们都知道在妥拉禁止我们吃血，这是唯一有明确的饮食法告诉我们不吃血，是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那这仅适用于鸟哺乳动物，但是并不适用于鱼的血。我相信我们没有看过鱼有流血。所以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从犹太的这个kosher 的这些动物中间，他要除去血，所以他要很快速的将这些血排除出去。那有很多的动物的肉不太容易呢将肉跟这个血管分开，所以呢他们规定是不可以吃的，因为要除去这种血管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耗时间，而且不具成本的效应。因此大部分呢在美国的屠宰场呢就会将这些呢就卖给那些非，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所谓的犹太的这些洁净的食物呢，他们有申请一个可食瑞的一个认证，所以呢至少在包装上面要很明确的说这是有经过犹太认证的，那这是大家说必须要遵守的。所以呢在可食瑞呢这个认证很容易在我们的包装的这个标志上面可以看出来，但有一些有争议的，就是它会在这个食物的前面加一个 K， 他认为这就是 kosher。 那尤其呢我们在做一些鸡肉的时候，明胶它在上面放了一个 K， 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鸡肉它并不是洁净的食物，它是用这些动物的一些胶质，甚至有很多时候是用皮猪皮来做的。所以有一次呢，当我呢去耶路撒冷我就带着我自己做的点心给我们的这个朋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好好吃哦。等第二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这个用什么做的？我说我告诉你啊，我用的是棉花糖。哇，他一听啊，他简直吓坏了。后来呢，我就去看一下棉花糖，原来棉花糖里头有放吉利丁。我就知道说原来这个东西是不 kosher 的，是不可以吃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很喜欢吃一些甜点，它可能是慕斯。有一些东西我们其实不知道慕斯里面是放了吉利丁的，所以呢在很多的处理方式来讲的话，你会觉得你越走就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很多东西你都必须要自己做。今年年初呢，我去参加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有关于食物律的一个聚集，在台上的那个拉比呢，他就讲，他说有一次呢，他们就召聚了很多的犹太人，然后呢，让他们一起来观看他们怎么样屠宰这个牛。他说，当他们呢用犹太的方式呢将这个牛杀了以后，他们呢要把血放出来，然后呢用刀子把这个寄生呢从上腹部的地方从上到下就把它打开来，然后他要去检查他的器官是不是都完整没有任何的缺陷。这个是这个整个宰杀的过程据说是2.5个钟头，在当场参加的有很多的犹太人，当他们问他说你敢吃这个肉吗，他们就说 No, 不吃，他们不要吃。所以其实呢宰杀这些动物是非常的不人道的。所以在我参加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以后，我记得那个拉比他告诉我说，他们的犹太人慢慢他们倾向吃素，很少在吃肉， 或许呢，在我们团队里面开始实在妥拉会往这个方向，什么是我们可以吃的，什么是我们不可以吃的，如何从我们可以吃的食物中间能够做出更好的料理来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值得让我们深思的。事实上证明其实kosher的食物对我们的健康其实是蛮有帮助的。那我们从立位记其实可以引申到耶稣啊，所以随着耶稣啊的献祭跟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根据他的预言，第二圣殿会被毁灭，神的救恩就得以实现。那个时候呢，就不需要立位人的制度跟祭司的职分，耶稣啊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已经升天，并且代表我们在神的宝座前将他的血献在施恩座。耶稣啊为我们代求，使我们靠近神，他有恩典有怜悯，他站在天庭为我们祈求怜悯和恩典。在天父那里我们有一个宗保，就是义者耶稣啊。有趣的是，古希腊在翻译这个妥拉，我们称为七十释义，被用来翻译希伯来文所谓的施恩座这个词的时候，通常它是被翻译成赎罪。在新约罗马书3:25中有提到，神设立耶稣啊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啊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换句话说，耶稣啊的血他在十字架上被呈现在天上神的宝座。耶稣啊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用他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为永远的赎罪。耶稣啊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由于他的献上，神的爱被释放在世界上，那么信靠耶稣啊作为他在神面前的赎罪祭牲，能够让我们充满了信心，而且我们可以靠近神。所以呢，在犹太的传统中间呢，立位记通常总是在逾越节这个时间来阅读，那这个呢就预示着在约翰福音1:29所说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耶稣啊是神真正的羔羊，所以借着耶稣啊，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甚至更多我们可以希望与神以色列的神，我们能够经历合而为一。因为耶稣啊为我们的代祷和对我们的爱，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到立位记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啊的整个记载在这里。记得在以马忤斯的那个路上，有两个门徒遇见了耶稣啊，复活之后的耶稣啊，耶稣啊就这样在妥拉先知书指着他所说的对这两个门徒说，他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我也鼓励我自己，我们不要再信得太迟钝。因为从妥拉五经中间你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你可以看到耶稣耶稣啊的记载。所以常说的新约在旧约隐藏，旧约在新约彰显，因着耶稣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妥拉活在耶稣啊的生命里面。所以如果你要让妥拉活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不爱读，如果你不想读，那么我要说你不知道耶稣啊的献祭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不爱这位看不见的神，你就不会想要读他给你的情书。或许你会觉得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真的非常的乏味，可是当我们这样一路走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因为当我读到这五本书的时候，我发觉整本圣经都活了，活在我的生命里面。或许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妥拉所说的神的心意，但感谢主，感谢天父，他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是透过耶稣啊，我们可以来到他的宝座前。感谢神赐给我们妥拉，感谢神让我们在利未记里面看到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献祭。在利未记里面让我们知道什么食物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什么是我们吃了以后是洁净的，什么东西是可憎之物。感谢神，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有太多的解释，而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没有怀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借着利未记，主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至于你将献祭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的了解为什么耶稣需要为我们上十字架，流出宝血，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借着利未记，让我们知道主你何等的爱我们，以至于你告诉我们什么食物吃了对我们是圣洁的，是好的，什么是可憎之物是我们不能吃的。主，我愿你再一次的吸引凡愿意遵守你命令的，遵守你所写下来的话语的人，在这个时候立定志向，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不怀疑，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就求你来帮助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能够行出你要我们所走的道路，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与我们的神面对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